请听我读。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今天很高兴有邝伟杰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证道。他今天的主题是我们的关怀带来盼望。请邝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在今个的主日和下两个主日，我们教会都是这个试题反事工的推介和招募的主日。今天会是一篇关于大家看见的题目都知道，是一篇关乎于关顾和爱心服侍的信息。在下个星期会有一个短片去播放，而在跟住的再下一个星期都会有一个的见证的分享，都是鼓励大家去思考和去考虑参与这个试题反事工这个的关顾探访的一个 的侍奉。既然要讲关于关顾和探访这个的需要的时候，令我联想起在教会里面和在教会的外面都有很大很大需要关顾、需要探访的情形。即是说个需要很大，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个的需要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都是我希望今天借着这篇的经文，一篇大家非常之熟悉的经文，一个呢甚至乎是很多小朋友们回主日学都听过的一个的圣经教导，好撒玛利亚人这个的教导，去思想怎样回应这个关顾的需要，让我们同心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看见世上的需要，你愿意从天上降生到地上成为人，经历过成长，经历过出来传道的经历，并且为我们钉身十字架，是回应人的需要。主，当我们的名字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愿我们能够仿效你的榜样，我们出去，我们去回应我们所见到的需要。求天父赐下能力，赐下爱心，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名求，阿们。这个教导，好撒玛利亚人的教导的开始是怎样开始的呢？圣经记载是一个的律法师，即是一个的文士，他去试探耶稣。 他问耶稣一个题目，他说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试探的目的可能不是那么邪恶，有些的试探就是陷主耶稣不义，但这个的律法师他可能只是想看看耶稣的底，就是说究竟耶稣这个刚刚出来传道的背景不清楚的拉比，究竟他那个的思想他的教导是在靠近哪一边的呢？这样因为永生这个题目跟当时一个题目都很类似，就是复活这个题目是当时一个非常之具争论的题目。在犹太教派的里面有两派，一个是法利赛派，一个是撒都该派，而这两派的人对于复活对于永生有很不同的看法。法利赛派的人士他们认为他们深信圣经的教导，他们相信有复活，他们甚至乎相信灵魂是不灭的，他们坚持他们的看法，更加认为呢要谨守律法的教导，保持自己洁净，不应该跟外邦人接触。但另外那个撒都该派的人士刚刚相反，他们不相信有复活，他们不相信有永生，他们不相信灵魂不灭。他们更加在他们的政治立场上，他们亲罗马政府，他们经常跟外邦人接触。所以这两派是世成水火的两派，可以说水沟油沟不埋。这个法师见到耶稣出来讲到很有权柄，究竟他会是靠哪一边呢？他想认识耶稣的底细，所以他就问这个问题，我该作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的回答我想不多不少会令这个人有些失望。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耶稣没有给他答案，他问回这个律法师律法怎么写，这样不多不少有些奇怪。为什么这个律法师这个文士是应该精通律法的，如果那个答案是来自律法的话，这个律法师他为什么自己想不到呢？但耶稣依然这样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你即是你研究的是什么，你自己从律法上有没有答案呢？第二十七节这个律法师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段的这个回答是出自两篇的经文，下一篇话乜点解啲去咗讲咩位？唔好意思啊，唔知点解上边嗰篇一篇系出自呢个嘅《生命记》六章五节，讲到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嘅神。另外一篇经文系《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嘅子民，佢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个的律法师他精通律法，也都可能他在其他地方听过耶稣的教导，耶稣在其他地方都讲过，譬如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他就说总纲就是要爱神要爱人，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要爱人如己。耶稣也都回应过一个的年轻财主的问题，说怎样去 有永生，耶稣就说你有没有守律法，有没有爱人如己。这样耶稣在其他场合都作过差不多 的回答。这一说不知道这个律法师他这个答案是出自自己，还是他引用耶稣的回答，但他明显地是认同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这两点，要出于爱的去爱神，出于爱的去爱人。跟着耶稣就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个的答案令到这个律法师有点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等一下先讲。但我们 到目前为止，我哋可以思想一样好重要嘅事情，究竟圣经佢点睇爱呢一样嘢？咁样嘅回答嘅时候，好明显，爱呢个嘅行动喺律法当中系处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位置。律法嘅总纲就系爱，爱神同埋爱人，爱喺个律法上嘅要求。但系当我哋咁睇爱嘅时候，爱系一样好死板嘅嘢，变得哇，要咧遵守神嘅吩咐，呢个律法嘅要求，唔要做都要做啦，咁样一个好似好硬崩崩嘅一件一个嘅要求啊，或者系规条咁样。但系爱唔单止系律法，爱同时系一个嘅祝福。我留意到嗰个嘅律法师佢点样讲？他说承受永生，他不是说我怎么做可以呢去赚得永生。我们一般人 对于信仰观念就是说，譬如其他的信仰很多时候就说要靠行为去换取神灵的一些的祝福好处，我要做一些事去跟偶像去交换啊！我拜神嘅时候要咧装香啊，要咧整啲烧猪去啊，咁啊要诚心啊，希望咧博得神嘅同情咧去祝福我咁样。一般嘅宗教思想都会话要用行为去换取一啲嘅好处，但系呢个律法师佢唔系用嗰啲嘅字眼，佢话点可以承受永生？承受呢个意思即系话咧，我已经有个地位噶啦。即是说一定要是譬如你用回那个承受，即是说一个的继承人的意思的时候，一定是继承人的身份才有权去承受那样东西。即是我已经有这个身份了。即是他意思不是说要去用什么劳力去换取，而是我已经有这个身份。但是怎样可以完全得着这样东西呢？前面好像刚才一段的经文我跟大家未看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讲到承受这个字的特性。彼得说，不要以恶报恶，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彼得说，我们做基督徒要不要报仇啊，要相爱，要饶恕啊，啲出于爱行动啦，都系大家都睇到啦。要祝福别人咧，因为点解啊？佢唔系话呢个律法要求，佢话呢个系你蒙召要做嘅事情。你咁做嘅时候咧，可以系承受福气。当我哋咁睇嘅时候，爱唔单止系一个嘅律法，唔单止系信徒应该做嘅事情，爱呢一样嘢系我哋承受福气的途径。就好像其实我想这个的夫子不是这个的律法师，他问一问题的时候，其实他的情形类似跟我们今天信徒有些相似的，就是说我是一个的犹太人 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我有了这个身份，神的子民，但我怎么可以即感觉到我有永生啊？我有这个身份，为什么我好像得不到这样？不单止我，很多犹太人都是体验不到那个选民的身份应有的福分。我今天很多时候我的基督徒都一样，我已经重新得救了，我是基督徒了，我信耶稣了，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丰盛生命的？为什么我既然有救恩的时候，我生命的质素没有改变的？这就是个问题的精髓。我怎么可以真正的去承受这个永生？而主耶稣的答案，他是可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可以有个丰盛的生命？怎么可以有个真是有属灵质素、属灵的生命可以活到出来？当我们能够去跳出爱单单是律法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明白究竟怎么可以 真的去得着这个生命。当我们去想想什么是爱的时候，爱除了是律法的要求之外，爱同时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看下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的《加拉太书》五章二二廿三节，讲到圣灵的果子，是不是很熟啊？讲到爱，是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啊？第一样就是爱了。爱除了是律法的要求之外，爱同时是神所赐我们得着圣灵之后所应当结的果子。所以其实我们行律法不是只是靠自己那个的意志，不是靠自己那个的自制，不是靠我们那个能力，行律法是出于圣灵带来那个的帮助和能力之下才可以行出来。即是说是体验神在我们生命那里所作的改变。而同时圣灵的果子讲到仁爱之后就是喜乐，即是说当我们是靠圣灵去爱的时候是充满着喜乐，即是所谓我们承受的福气。即当我们讲到哇怎可以承受这个即是神的选民也好，基督徒的福气，那个永生都好，是靠神圣灵的帮助。当我们这样去完全律法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是从同时是经历喜乐的。而保罗说出于圣灵这些的一切的恩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没有律法去禁止的。因为这些事情是满足律法的要求，同时是带来我们属灵的福气，神的祝福。所以律法你都可以我们体会，不单只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啱，什么是不啱，神有什么要求，神怎样看善，怎样看恶。同时律法是帮助我们去得着丰盛生命的途径，律法是神祝福的途径。所以这个的耶稣问回这个的律法师，律法书怎么讲，你念的是什么？这个律法师将律法的总纲念出来的时候，耶稣无需任何的添加，他就说你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个的回答正是显示出耶稣看律法是全备的，不用额外加添答案，只要我们明白律法的真正意义，我们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是福气，是喜乐，是神赐的恩典和祝福。但是这个的回答令到这个律法师本身有些丢架。为什么？因为精通律法 的犹太人去问耶稣一个几难的问题，他认为是一个难的问题，但耶稣说答案你应该知道的，这样啊，好像自己问得很多余。于是这个的律法师就追问耶稣，那谁才是我的邻舍？哪个才是我应该爱的人？顺带一提，利未记这一书十九十八章这个人字呢，爱人如己呢，原文是意思是邻舍的解。所以你看到耶稣和这个律法师的对答都讲邻舍，因为这里所讲的是邻舍的意思。但我们可以见到从耶稣的回答律法师 的当中的对话，我们看到其实爱我们的邻舍，爱神，在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蒙召应该尽的本分。目的不是说去赚取神的救恩，我们已经有了救恩，但身为神被神拣选的已经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去爱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我们的爱让我们得着神的更加多的赐福，我们的爱是成全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得救的信徒 那个全部福气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所以讲到我们应该去爱的时候，是每个信徒都应该做的事情。而做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喜乐，让我们更加的蒙福。这个律法师问耶稣，哪个向我论赦的时候，就带出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教导，讲到一个嘅蒙神呼召嘅人，究竟佢点样睇佢爱对象呢？边个系佢应该爱嘅对象呢？边个系我哋嘅邻舍呢？其实嗰、那个中心点并唔系话边个应该去爱，虽然问题问谁是我哋嘅邻舍，但你睇翻耶稣用呢个教导嘅时候，去回答呢个问题，佢指出嗰个重心唔系话边个应该去爱，而系我哋应该点样。去爱这个教导里面讲出有个人他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他下去耶利哥城，因为在地理位置上面耶路撒冷是一个较高的位置，耶利哥是一个较低的一个平原的地带的地方。这一个人相信犹太人，他从耶路撒冷城要下去耶利哥的地方，他在途中遭遇到强盗，强盗将佢件衫，正经话咧，将佢件衫抢走啊，剥去佢嘅衣裳，再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并呢个人并唔系有钱咧，可能佢冇咩钱，啲强盗见到佢，喂冇咩钱嘅，件衫都唔好嘥，将佢件衫攞埋，打到佢半死，佢喺路上边奄奄一息，需要帮助。经文描写佢若果冇人帮助的情况之下。他很有机会会失去性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意思就是说他走这条路是同一个方向下去的，即是说同样地从耶利哥城从耶路撒冷向着耶利哥城的方向进发。可以说这个祭司同这个受伤的人是同路中人，同一条路同一个方向。但这个祭司望一望这个人，就从身边经行过，冇理会佢。另外有个嘅利未人，亦都系加经过呢个地方，小莫佢行边个方向啊？可能系唔同嘅方向，由耶利哥城行去耶路撒冷，又经过呢个地方，看见呢个受伤嘅人，亦都照样从佢嘅身边行过去，冇理会佢，冇帮助佢。咩原因令到呢两个犹太人嘅犹太信仰当中非常重要嘅人物冇施行帮助呢？好多解经家有好多嘅唔同嘅原因列出嚟，可能话呢两个人佢哋身为祭司或者系利未人嘅圣殿工作，如果触及伤者，呢个伤者死咗之后，佢哋变成唔洁净，于是就唔可以履行公职。是好唔方便嘅事情，佢哋呢碍于啲嘅即係麻烦，就唔去帮呢个嘅受伤嘅人。又或者呢两个人见到呢个受伤嘅人就咁瞓喺度，会唔会係呢啲强盗所设嘅陷阱呢？当佢哋停低帮呢啲人嘅时候，啲强盗就出嚟去襲擊佢哋，抢佢哋啲嘢。有咁嘅可能㗎喎。於是為了以防萬一，為了自保，不去幫助。但這些原因是什麼都好，我們不知道哪個是最大原因，但耶穌的描寫他是顯示出這兩個人都沒有憐憫的心，他們沒有停低，沒有思想，沒有掙扎，沒有考慮，就在旁邊走過。而這個撒瑪利亞人他經過的時候，圣经说他带着一个牲口经过，动了慈心，就用油用酒帮他去医治，包扎伤口，用酒去消毒，用油去敷伤口，帮助伤口去复原，并且找块布帮他包扎。这块布不知道哪里来的，可能这个撒玛利亚人将他的衣服是撕破，用块布去帮他包过伤口，并且他是带着牲口 去上路嘅，好可能佢系个生意人，牲口系带住一啲嘅货物去远方买卖，又或者佢骑着牲口，因为咧佢系一个好长途嘅旅客，赶路去远嘅地方，所以咧要骑牲口。你谂下，如果一个人带住牲口，佢可能系做生意嘅，或者系一个长途旅程嘅旅客，佢停低落嚟，唔单止系去医治呢个嘅受伤者，佢并且送佢去旅店，花成晚嘅时间去照顾佢。到第二朝，佢愿意帮呢个人付上一啲佢估计需要嘅房租同埋医药费。并且承诺会翻嚟，如果有任何嘅金钱嘅更加需要多金钱嘅，佢会系补翻俾嗰个店主。佢呢啲咁样停一停，搞一搞，冇咗成日嘅时间。如果佢系赶住做生意嘅时候，可能就会误咗佢同嗰个生意人即系去磋商生意嘅机会。当佢去赶长途旅程嘅话，可能佢迟咗日之后，可能佢个旅程之后要赶快脚步，或者系佢可能就会迟到。但系呢啲嘢都唔系呢个人佢考虑嘅地方。佢看见对方嘅伤势，佢就动了慈心去医治对方。出于爱嘅帮助关怀，系唔考虑自身嘅情境。是完完全全是关注对方的需要，我不帮他，他就会怎样，他就会可能会死的。更加有些东西大家更加指出，可能他帮完这个人之后，他可能得不到一些欣赏或者是道谢的行动。他身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背景是以往即是以色列国亡国的时候，亚述将外邦人带进这个的以色列地，和当地的以色列人他们通婚之后混血的后裔。他们是被犹太人所歧视的一班人，认为是不洁净的，他们和外邦人没有分别。可能他救完这个犹太人之后，这个犹太人当时犹太人他们觉得自己如果被撒玛利亚人帮助是一件很蒙羞的事情来的。可能这个伤者好回之后，可能他会觉得有没有搞错，你帮我，可能他完全他不会去答谢他，更加不会去觉得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即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这样帮的时候，他可能得不到任何好的回应。但呢啲嘢，呢个嘅撒玛利亚人，佢冇考虑到，佢全心全意去帮助呢个犹太人。佢出于爱心嘅关怀，让呢个犹太人身处于路上受伤。我唔知佢有冇晕到啊！如果佢冇晕嘅时候，佢系仲清醒嘅话，见到利未人经过、祭司经过都唔帮佢嘅时候。他的心怎么想，他可能没有希望，说这些祭司这个利未人都应该是精通律法的人，耶稣用这个教导里面的角色的设定让我们看到，这些本来应该精通律法，明白律法意思，知道应该去爱人的人，他反而不去帮助。这个受害者见到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信仰当中的一些的好的榜样，应该是好的榜样，不去帮他的时候，可能他的心已经觉得没有希望。反而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他怎么会帮我，反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带着爱心去帮他的时候，让他本来是没有希望的情形是得着希望。本来是觉得啊冇救㗎啦，喺度等死㗎啦，点知竟然佢愿意停低去帮佢。呢件事让我哋睇到一个带着爱心嘅关怀行动，可以让我哋基督徒愿意去施予帮助，而同时係将盼望去带俾有需要嘅人。 司提反事工就是一个是爱的事工。司提反事工是训练基督徒带着爱行出去，去关怀有需要的人，同时将盼望带给那些身处困境 而希望是逐渐失去的人。什么是盼望？盼望是那些在困境当中他们能够去前进的力量。跟着这幅相，大家想大家看一看，这个是一个癌症的患癌症的小女孩，她有没有盼望？她有盼望，她希望好得翻。她望着她的镜，她为自己画上头发，她可能是、就是、因为化疗的缘故头发甩晒，但她期望着她会好翻，於是望住個鏡，用支顏色筆將頭髮畫翻上去。佢期望見到自己痊愈之後，能夠長出健康嘅秀髮嗰、那個嘅容貌。唔該啊，啲燈係咪熄咗好睇啲？嗰度都會幾好睇，呢、這個唔知睇咩到。一個喺困境當中嘅人，佢需要盼望，而有盼望，佢先對前面有所期望，佢觉得佢对于前面条路，佢先有能力去走下去。但系盼望喺边度嚟？我哋喺边度去寻得盼望？喺两个星期前，我哋约书亚一团有个聚会，我睇一套微电影，即是很短 的电影，一些简单的制作。这部电影叫做《陪着你走》，有一张剧照，是、香港的综合肿瘤科、肿瘤中心制作，是一个鼓励病人，鼓励患癌的病人，他们怎样，即是无论是当事人那个病者同埋病者嘅家人，佢哋点面对癌症带嚟好多嘅困难嘅一段嘅影片。当中描写一个单亲家庭，一个父亲揸的士，佢个儿子好年轻，22岁，患咗骨肉瘤，系一种咧骨癌，系扩散得非常之好容易扩散，并且扩散之后系好难医嘅一种嘅癌症。咁呢个父亲为咗医佢仔嘅病嘅时候，佢愿意付出，佢加更搭的士，愿意倾家荡产，所有钱攞下出嚟，希望能够医好呢个佢个仔。而喺医疗嘅过程嗰个里边，佢无论佢自己嘅身体健康、佢嘅体力、屋企嗰个嘅经济，都系严重嘅透支，甚至乎时间上佢都系攞下出嚟去做，去帮佢个仔，佢自己都缺乏休息。后来电影是一个大团圆结局，个仔医得翻。但是电影里面描写那个父亲在过程里面是十分的无助。他尽力去做，什么都愿意付出来，但是他对前面的结果没有把握。当医生说你个仔完成了最后一次的化疗，可以会做一个的扫描，当扫描的结果显示肿瘤是收缩之后可以进行开刀去切割，意思就是说如果做完最后这次化疗，那个肿瘤如果不收缩的话，就没什么可以做到。面对这个结果，这个父亲和他的儿子是完全没有把握，他们主宰不到自己的前面的路，他们不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事，但他们要走上去。在这一套的电影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说话、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放上去、啊、没有放到去。这套电影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说话是我想是这个的制作单位想带给这些、就是、病患者和家人一些盼望。怎么说呢？他说 不要失去希望，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他鼓励这些的病患者和家人不要放弃啊，不要放低希望啊。为什么？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的，可能明天发生的事会好一点，会有转机。这个说话令我想到一种事实，就很多人可能都不会醒觉的事实，就当一个人他没有神的时候，他的盼望是很虚无缥缈的。我这个说话读多次给你听，不要失去盼望，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啲冇神嘅人，佢哋嘅盼望来源系佢哋嘅无知，佢哋永远唔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有盼望。啊，呢个说话其实好灰暗，因为唔知道听日有啲咩发生，所以先有盼望。弟兄姊妹，各位基督徒，你嘅盼望系咪来自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不是，为什么？我们的盼望的来源不是一些无知的东西，我们知道一些什么？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这样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即是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我们的盼望不是来自明天我们不知什么事会发生，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我们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而这个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同样地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但我们因为我们有神，而神是值得信任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是基于应许，我们的盼望是基于神他自己。这份的盼望比那些没有神的人的盼望实在几多啊，弟兄姊妹，是不是？不要说我们，即是不要比较说，哎，我们知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不要想。有时有些基督徒祈祷的时候，神让他知道神 的旨意，他知道神要他走什么路，他很有把握，很有什么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事发生，但神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有时他的安排我们想不到。大家都是不知道的时候，不信的人他们的盼望来自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而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是来自我们有一位是值得信任的神，我们的盼望是比他们更加的实在，而我们做关顾工作是将这个更加实在的盼望带给这班他们没有实在盼望的人。这件事是反事工的意义，我们有实在盼望的基督徒用爱心将盼望带给这班他们乜都不知道无助的人。单凭主耶稣他的信实和他的爱，就可以带盼望给在困境当中的人，纵然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依然有能力去面对明天。有牧师他有什么这样的见证，有一次这个牧师他有个朋友的仔过了身，而这个丧礼是这个牧师主持的很多个类似场合当中一个最难做的丧礼。为什么？因为这个仔他为什么会死，是因为他为了保护他一个朋友，他的朋友被其他的年轻人去虾他，去伤害他，他为了保护这个朋友而被这班的年轻人杀死了，即是他是为了仗义相助而牺牲生命。 而那班蝦他們的那班的年青人是一班在當那個地方有勢力有背景的人來的，因為他們那個的那個 connection， 他們那個背景，他們那個地位，當地的執法單位沒有起訴他們，他們可以就這樣掂行掂過，不需要負上責任。而當這個牧師主持這個喪禮的時候，當中出席的是這個過身 的孩子的家人和親友，同一些關注這件事來自當地社區的一些的人。而那個場合的裏面，牧師他看到是充滿了即是不明白，充滿了懷疑，有些少的懷疑，有些人是很憤怒，有些人是很困惑，各樣情緒都有。而這個牧師要面對這個群眾，要主持這個的安息禮拜，但他見到這個家庭，這個過身的年輕人的家庭是一個基督徒家庭，他留意到這個孩子的母親當他跟其他人聊天的時候，很多人問他很多問題，你怎麼樣啊，你是不是或者你怎麼看這件事啊，為什麼會這樣啊，你想想這個母親怎麼回答呢？但這個母親他不斷用一句說話回答，這個母親他只是說我們相信耶穌，而只有耶穌可以幫助我們去渡過這段時間。他的答案只是說我們相信耶穌，只有耶穌可以幫我渡過這段時間。他不知道他的兒子的死可不可以被公義會不會伸張，他會不會被那些作惡的人會不會被懲罰，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我們相信耶穌，耶穌會幫我渡過這段的時間，有神就有盼望，無論什麼困境都好，有神的人我們的盼望是更加實在。我們若果是基督徒，我們不將這份盼望帶出去的時候，那些無神的家庭他們的盼望是虛無縹緲，他們沒有能力去前進。讓我們謹記這件事，讓我們基督徒盡上我們蒙恩蒙召的本分，用愛心將盼望帶開去。我們同心的祈禱。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我們有時我們真的不想下的時候，我們真的醒不起我們是蒙如此的大恩，我們的盼望是何等的寶貴，我們能夠認識你是何等大的恩典。而這份的恩典我們裝不完，我應該能夠去傾流出去幫助別人，求神感動去並且呼召我們去行神你的工作，奉主耶穌名求，阿門。